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打开你的圣言，又求主继续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啊，成为从天上来的真正让我们灵里面得饱足的粮食。愿主继续洁净还是这个仆人，你用你的能力来托住他，让他能够将你的话按着你的心意传递给你的众儿女。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患难中的力量，那来自于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那保罗用他个人亲自的感受来传递这么一个信息。患难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熟悉的，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患难，或多或少，或大或小，也常常伴随我们一生。但患难又是显然我们不想所经历的，因为患难让我们感到艰难，让我们感到痛苦啊，有的时候苦不堪言，甚至痛不欲生。那我们信主的人知道，患难在表象上有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人生的压力、人生的挫折、疾病、亲人的苦难，包括周围的苦难。那本质的原因我们也知道，是因为罪的咒诅使人类落在灾难和患难的里面，并且在我们人生经历的里面，真正最痛苦的还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从人来的给我们造成的痛苦，那才叫做苦不堪言。对，如果说我们被野兽攻击叫我们丧命，人的罪恶会叫我们生不如死啊，说我们这个近代有个电影，这个词叫做杀人诛心啊，说还要诛我们的心。那这是我们认知，那在这个认知上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信主以后，神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我们也脱离了这个患难的核心是罪的咒诅所产生的。那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仍然要经历患难？那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正确理解和面对的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对于每个信徒来说，我们的信仰建立这个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到一个地步会挑战我们的信仰。在中国文革时期，很多信徒受到很大的逼迫，那很多人就因此离开了信仰。包括现代在中国家庭教会，也有一些教会被关，牧师被抓了坐牢，也有信徒离开了信仰。那面对患难的的确确有人信仰失败，那也有人能够坚守患难。在文革的时候，有些传道人被抓坐牢十几年、二十年，仍然坚守。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过世的王明道、袁向枕、李木胜、林献高都是这样的人。那我在厦门啊，我们厦门有个叫杨新飞姐妹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然后坐牢十几年一生未嫁，我太太在她的教会受洗，我也见过她，她现在也过世了。那这些人是得胜的，我们就需要问这个问题，同样经受患难，那这些的传道人他们经历的好像更加的重，为什么他们能够持守住信仰，为什么其他人会失败？那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那这个也是今天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要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我们在经文的里面看到有四个要点来看，我们在患难当中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支撑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失败。那第一样是在第六节到第七节讲到患难力量的第一个来源是来自我们得着生命的安慰。在患难的里面有安慰，也有彼此圣徒之间在生命当中的彼此的安慰。你在患难当中有安慰，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在第八节，在患难的当中我们看到天国永生的盼望，这是第二个力量来源。第三个在第九节，因为这个盼望让我们活在地上满了喜乐。当你充满喜乐的时候，你就有力量来面对这个患难。那最后第四样在第十节，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上帝会不断的持续的加添我们信心的力量。那这四样是在患难当中得力量的四个要素。 在上文保罗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信徒，他说我们信主要受患难，而且是命定的。那这个命定不是世俗的所谓的命运，是上帝定下旨意让我们经历患难。那保罗自己经受很多的患难，主耶稣在地上受最大的患难，痛苦到一个程度没人可以想象。那主耶稣也教导说，这本来就是得救的道路，叫做窄路。马太福音7:13-1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保罗在后面的经文的里面，他提到一个另外一个要点，在5节说，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使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撒旦会利用患难诱惑信徒，你会怀疑神，怀疑这个信仰，我信主了为什么还会接受患难。那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撒旦诱惑人大概有三样经常用的，一个是勾引我们的情欲，让我们爱世界体贴肉体；第二是激动我们的骄傲，让我们为了名声自高甚至质疑圣经；第三样就是患难。在患难的里面，让我们质疑神的爱，怀疑神的能力，那这个都是在信心上出了问题。那我们要知道，受患难这件事情本身是很大的挑战，很难。有的时候这个患难我们靠自己没有力量胜过。我们中国人说痛极 乎娘，穷极乎天。那有的时候患难到一个地步叫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是患难大到一个地步，你喊妈也没有用，你呼天抢地也得不着任何的帮助，你口里喊什么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那是猛灌鸡汤猛喝猛打鸡血，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承受患难这件事情，就算那些所谓心理很强大，他总有限度，到那个临界点都会崩溃，所以他会疯掉，会自杀。那信主，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经历患难情况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经历的患难比较小吗？也未必。在圣经的里面，除了主耶稣以外，有一个人经历最大患难的叫做约伯。我们很多信徒看了约伯记都吓得够呛，我说你不用害怕，我们没有这样的福分经受约伯的患难。约伯经历患难大到一个地步，上帝也给他祝福，他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儿女，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别人对他的尊重，连他的妻子都唾弃他，他只剩下一口气。大概这是人类患难的天花板，就是约伯了。但约伯并没有因为患难离弃神，他最后是得胜的。那么大家都是血肉之躯，为什么他能够得胜？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这也是保罗在经文的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力量，在患难当中我们成为得胜的人。在经文里面保罗说，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告诉我们。那保罗听到了好消息，那提摩太从天上的回家回来报告他，那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是你们的信心和爱心。不是他们生活顺利，不是他们发财了，不是钱多人多，不是他们成为社会上的所谓有卓越作为的人，不是，是他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有信心和爱心所展现的良好的信仰状态。信心是常常在患难的当中展现出来他的力量。保罗被犹太人逼迫，很强大的逼迫加患难给他，他绝不后退，是因为信心的缘故。天撒罗尼迦信徒他们也被本地人逼迫，他们守住这个信仰也是因为信心的缘故。天撒罗尼迦 在外邦的背景，他们是宗教融合的。那宗教融合叫什么？叫做彼此接纳。你接受我的神，我也接受你的神，你拜我的神，我也拜你的神。但是这些人只拜他的神，他不拜我的神。他不但不拜我的神，他还说只有他信的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只有他信的是真神，其他都是假神。这些人太冒犯我们。当我讲到这里，你有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我们很多中国人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太武断了，只有你们信的神是真的，我们其他都是假的，你还不如佛教，佛教什么都信，耶稣是最大的菩萨之一啊。你们说不是，都不是，只有你们是，所以你们这些基督徒很讨厌啊。那没有到一个逼迫的地步，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你只要否定他的神，他就要要你的命。那这是非常大的挑战。保罗在以弗所，他因为否定他们的女神，断了他们的财路，他就要把保罗要送官，要置他于死地。天上多利加，他们坚守他们所信的神。那为什么能够坚守呢？他有非常重要的信息，信心。这个信心是根植于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只有耶稣能够救我脱离罪，脱离灭亡，所以我只信他。这是重要的因果关系，没有什么可宗教融合的。那你所信的不是救主，我信的是真正能够救我脱离灭亡的这位救主，这是信心的根基。那这个也是我们胜过患难，胜过因着信这个信仰被逼迫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来源。第二样是爱心，这个爱心也是胜过患难的能力。为什么呢？这个爱心是对神的爱，请大家留意啊，不是爱人，是先爱神然后才有爱人。爱神是律法的核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有能力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有人给我压力，我不会妥协我的信仰。我爱我的神，所以有人让我偏离神对我的心意，我不接受。有人用患难逼迫我，我不接受，因为我爱我的神。因为我的神是圣洁，是公义的，所以那些诱惑去犯罪的，我不接受，我不随同。就算你逼迫我，我也不随同。爱神的心是胜过患难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诱惑。今天讲诗篇第一篇，罪人的计谋，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那些都是诱惑我们跟从世界去捞取名利，让我们去犯罪的。因为爱神，我不去，你不去，就有可能面对患难，就有可能逼迫你。那他们因为有信心，因为有爱心，保罗说那是好消息。这个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所羡慕的。那保罗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那这是成为他们一个力量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怎么形成的？他们跟保罗有很好的关系，是说明什么呢？是说明他们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接受保罗所教导的福音真理，对保罗因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他们表示接受，他们也愿意和保罗一同承受苦难。接纳不是单单有一个好朋友关系，接纳是因为对彼此信仰的认同，接纳可以彼此得着力量来面对患难，这个是重要的。我们教会有加入 GCC， 那这个 GCC 是一个联会。我们在加入 GCC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叫做 like mind。 我们彼此的想法，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彼此接纳，我们成为联会，这个关系不是抱团取暖，不是利益绑定，是在主里面的彼此认同，因此可以彼此鼓励，经历患难。我参加过一些的 GCC 的退休会，一些的会议，有一次我听这个 Pastor Rabbi， 我们教会可能很多人知道 Pastor Rabbi， 他讲，他说有一次他早上想去教会，他走在车的旁边，坐在车里面，连发动汽车的力量都没有，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他真的不想去教会，他连转动钥匙的力气都没有，他在里面祷告，在这边流泪，终于有力气把汽车发动开到教会去。所以你在讲台上看到他那么有力的讲道，你不知道他在背后有多大的挣扎。那我听了以后，我是害怕还是受到鼓励？我受到鼓励，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福音的认识，因为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愿意在主面前承受患难，我们需要彼此鼓励的。我听着他的分享，我没有被 discourage， 我是 be encouraged 的力量。那当我们有同样的福音的认识，我们在彼此经历患难的时候，彼此会得着力量的。如果我们彼此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是错的，我们会彼此泄气的。我经历患难了，那你肯定犯罪得罪神了，你的祷告不够。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当我们同走天路的时候，经历患难是命定的，是上帝在患难当中要实现他的旨意，这是后面保罗所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这个患难在彼此之间会得着安慰，患难和安慰会连在一起，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很独特很特别吗？是不是保罗他在经历患难当中，然后使天撒罗尼迦信徒免了患难，他就得安慰呢？那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努力，让孩子少受我们的苦，我们就得安慰了，是吗？我们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哈，他最好不要再经受我的苦，我已经很苦了，我要尽量的帮助他，给他多赚钱，让他少受苦啊。我们家长是这样，保罗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保罗都受苦了，你们也要受苦，这样我就心里平衡了，否则太不平等了，是这样吗？这是保罗的安慰吗？那患难和安慰连在一起，这是基督信仰独有的，因为这个里面有答案。那这个答案是世界没有的，世界没有办法把患难和安慰连在一起。对于世人来说，最大不能够解释的就是人生经历患难。没有人事先跟我开会争取我的同意就把我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我就开始经历患难，然后呢他也帮不了我，你在干嘛啊？这是人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那怎么解释呢？有一种解释叫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啊，苦其筋骨，劳其心志啊！我说这是一个大碗的鸡汤，只能灌给那些有成功的人啊。其他老百姓，我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大任，我就白白的受苦啊！你这话讲给我，这碗鸡汤我喝不下去的。那、除非你有成功了，当然是这样。那这是世人经常有的，他没有办法把患难和安慰连在一起。那中国人也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那死了以后还流什么泪呢？不是英雄流泪，是家人在流泪，旁边人吓哭了。那这个不能够成为安慰。那佛教他说那是你前世的罪孽，我说胡说八道，我说这是一碗毒鸡汤，有发酵的鸡汤硬把我灌进去，我前世是谁都不知道，什么他犯罪我而受苦跟我有啥关系。那这个是世人在这当中他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中国元代有一个戏剧叫做《窦娥冤》， 没有任何人说这个窦娥受冤是因为前世的患难，也没有人说这个窦娥是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没有的，他就是冤，冤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很惨。然后这个作者在序言当中写了一段话，那前面那几个字大家可能听过，在一个电影什么叫《让子弹飞》，叫做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但后面这句话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关汉卿他很想免除患难，他做不到，他有这个盼望。那这个是世人，人类千百年来一直经受患难，从来没有答案，更没有安慰，能够做的只是尽量逃避，只能自我安慰，活在恐惧的里面。信主和不信主非常大的区别，所以不信主的人就算他现在没有遭祸，他也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仍然活在恐惧的里面。那这个是世界的状态，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经历患难有安慰，不是自我安慰，更不是自欺欺人，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他对患难有解释，并且在患难当中让我们不是白白的经历，要实现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有我们经历的患难，第一样是上帝允许的，也在他全然掌管的下面。路加福音21:17-19，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必得生命。基督徒经受患难是在上帝面前得生命，患难会让我们得生命，患难是让我们脱离罪，患难是让我们能够真正信靠神，患难是让我们胜过世界的罪恶，让我们得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生命的圣洁是经过患难的途径实现的。那你说上帝为什么有经历患难呢？好言相劝嘛，跟我说几句好听的，我就活出圣徒的生命，那多好啊，我也愿意你那么好，我也想那么好，但是呢不容易啊。在107:11-12，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我心狂野，没有劳苦治不服啊，能够服在神的面前，真正按他的心意活出圣徒的生命，是我们经历患难的必须。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不至于羞耻。这是上帝患难让我们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借着患难让我们得着荣耀的生命的品质，借着患难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借着患难把我们带到永恒的救恩的当中，活在将来永远的圣洁荣耀的里面。这是患难的意义。基督徒在地上经历的任何一个患难，无论大和小，没有一样是没有意义，没有一样是浪费的。在罗马书8:30，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患难的意义。只有基督徒我们知道患难的意义，只有基督徒经历患难有意义，那这个意义是实现在永恒的上帝祝福的里面。世界没有，你是信主的，这是属于你。那保罗后面的经文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经历患难的力度的来源。我们在患难当中信仰可以站立得稳是靠什么呢？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不是靠别人的帮助，是靠着主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每一位经历患难，你现在经历患难的人，请把你的心里面的那一个转扭把它转过来，从靠自己靠人转到靠主，看了转过来，这个会让你真正得着力量。因为我们原来习惯于靠自己，我们原来习惯于靠世界，靠各样的方法，在外靠父母，在家在外靠朋友，在家靠父母，我们靠人的。那圣经说，你经历患难，你能够站立得稳，你一定要靠主，靠着主一定会胜过患难。经历患难是很苦的，我们中国人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有些道理的。你没有经历别人的苦，你很难体会别人的痛的。那我做牧师，我见过很多信徒经历患难，我心里可以感受到一点点，但是很难感同身受。因为他的事情如果我们遇到过，我很难感受到感同身受，但是我也觉得也很有压力。他真的很难过啊，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生活都很大的压力。那有一些现在我们很多教会的信徒，有一些经受移民的压力，这个是非常大的压力，我叫做压力山大哈。那这个是我替他们感到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但是我更大的压力，我是担心他在患难当中，他离开信仰，他在信仰上妥协，他不再靠主，他去靠世界，甚至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方法，这个是我更担心的事情。靠主你一定站立得稳，但是人真正愿意靠主是不容易的。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旋钮选到靠主，不要靠自己，这个很重要。我们教会前几年有一个家庭也是遇到移民的问题，身份压力、经济压力，两个儿子，一个高中还有一年毕业，另外一个儿子也跟进要上大学，马上临到眼前。但是这个家庭很追求，他们在信仰上没有后退，全家积极来侍奉。后来他们去了另外一个省，在政策结束的前大概两天，他们拿到身份，连移民公司都感叹说：“你们家怎么这么好，会遇到这个事情？”那拿到身份，他儿子刚好准备上大学，在上大学之前拿到身份，无缝连接。我能做的是什么呢？收纳他儿子在我家读高中，在我家住了一年，就只能做这个事情，我其他什么也帮不了他。上帝帮他，那个真正的在神面前持守信心的人，你真正靠主的人，我凭着神给我的信心告诉你，你一定会胜过患难。尽管你现在面对的事情难到一个地步，在我看来都非常困难，你靠着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面对患难站立得稳，那这一个依靠神需要信心，需要前面保罗所说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什么呢？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讲到亚伯拉罕，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叫做信心。无可指望是什么？在人判定没戏了，但是你因为信神仍然有指望，这个是你的依靠。那保罗说我们就活了，你靠主站立得稳，保罗就活了。那这个在经文上你可能会有一点点迷惑哈，这个信徒站立的稳和保罗活了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如果天山努利亚信徒没站稳，上帝就取了保罗的性命呢？那如果是这样，我也不敢牧会了哈，这个随时被上帝取了性命，哪个信徒站立不稳？或者说保罗看见天山努利亚信徒站立不稳，保罗感到挫折，干脆就自杀算了，也不活了，是这样吗？那保罗在说什么呢？为什么他们站立得稳？保罗他觉得他活着，他 就活了。他讲到他活的意义和侍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腓立比书1:23-25，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你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保罗活在地上的意义和价值。那这个意义和价值是指向什么？指向上帝所应许的将来永恒的天家。对于保罗来说，他有清楚的得救确据，他活在地上就是劳苦，然后受逼迫，那选择回天家一定是最佳选择。但他为什么留在地上呢？因为上帝让他留在地上，他知道神要用他建立教会，牧养信徒，同得天国的福分，所以他愿意留在地上继续受苦，陪伴信徒受苦，牧养信徒走天国的道路。这是保罗的选择。所以对于有永恒盼望、有天国确据的人，不需要眷恋地上的生活，对地上所有的事情毫无眷恋，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的。他活在地上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那个永恒上帝给他的旨意。我今天和一个信徒聊天，那信徒说我信仰很挣扎，我很想一下子就见主面。我说我也想，问题是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他让我们留在地上到底意义在哪里？的确是患难，但如果保罗的患难可以让他周围的人也得到天国永恒的福分，这个患难是值得的。那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活在地上两个意义，一个是你自己活在地上的意义和天国的永恒有关，另外一样，你活在地上的意义，你周围的亲人、你的家人，他们可能会因着你的缘故也得着天国永恒的祝福，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我周五做了一个丧礼，我在那丧礼当中我非常的难过的。那一个去世的，他的家人很痛苦，但那家人很多人没有信主，我就和他们家人说，我说你看，你面对你的亲人离世了你很痛苦，他们没有信主，那现在你要不要再重复你这个亲人的这样的悲剧，让你接下去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的痛苦呢？还是你愿意接受福音呢？活在地上，人生非常的短暂。那个去世的人65岁，他的人生简历只有140个字，我读完了。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人活在地上又有何意义和价值？保罗活在地上是因为那永恒的盼望，也因为把永恒的盼望传递给天上的一家信徒。各位信徒也是一样的，你活在地上的意义和价值和永恒连在一起，你这样才是真正活着，否则就不是活着。马太福音8:22，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不是死人能够跳起来埋葬死人，而是耶稣说，那必死的人埋葬已死的人都是死人。我们信主是脱离必死的人，是真正成为活人，这是我们信仰的价值所在，也是经历患难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面对患难的力量，也包括我们的家人。他们可能也在难处的里面，你要不要只是解决他现在的难处，还是把他带到永恒盼望的里面？一样的价值所在。所以保罗说，我看着你们在信仰上站立的稳，我就活了，是想到这个事情。我前段时间儿子给我打电话，他 anxiety， 然后呢我跟他祷告，祷告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是不是每天的灵修不好？他说是的。我说爸爸清楚地告诉你，如果我每天的灵修不保证，爸爸也是 anxiety 的，我会 crash， 我会倒掉的，我没有力量释放下去。 我是靠着每天灵修跟上帝那边有很好的关系，得到力量，我才能够面对每天的侍奉，否则我也活不下去的。我儿子说，你说的对，每一个信徒，我在教会里面和很多弟兄姐妹来有一些的牧养，他们都问我很多的挣扎，讲完以后我都会问这个问题，你跟上帝的关系现在如何？你的灵修的情况如何？重要的还不是解决你当下的困难，是你的灵修的情况是否能够真正很好，在神面前很有力量，你的困难上帝一定会带领你胜过的。重点是上帝透过这事情建立你和他那一个很扎实的生命的联系，建立你的生命的状态真正坚定在永恒的道路上，这是上帝的心意。如果在患难当中我们离开神，我们远离神，就进入一种恶性的循环。如果遇到患难我更加靠近主，更加跟随神，你就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非常清楚的两分。我到底在患难当中是怎么样？如果你在患难当中是更加靠近主，我确定你一定会得到力量。这是我们信主的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节，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靠着基督，我再次跟大家讲，在座的各位信主的，你们是有天国永生盼望的人，这个可不是马斯克啊，那些什么这个什么普京，什么金正恩，他们没办法跟我们相比的。我不是要自高的，有永生没有永生的人，进入到天国进到地狱的里面，很清楚的两分的世界有什么好羡慕？天国的盼望，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坚守，你有了这个以后，你会得到力量，上帝一定会给你力量。后面保罗接着讲，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啊！保罗他说，我在经历患难，你们也经历患难，我甚是喜乐。你说这受虐狂吗？不是的，保罗说这样的信仰状态是可喜乐的，这样在天国上面的坚定是可喜乐的。你真正得着人生的价值，不是暂时的地上，是天国的永恒。暂时的都会过去，过眼云烟，一下子就被死亡抹掉了，不管原来做过什么，一下子就被抹去了。中国人经常用《红楼梦》的一句话叫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那就算是在暂时的里面，你都没有办法保证，更何况永恒。基督徒的喜乐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还有什么喜乐比这个更大的？世界上那三个独裁者，他们暗地里互相分享他们喜乐的信息，我们可以活150岁，可能有黑科技，可能嘎腰子换器官，他偷着乐，用现在的词，我们用现在中国的词，这个格局太小了。150岁算个啥？创世纪随便活一下750岁。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你有什么喜乐会比这个喜乐更大？上帝给我们的那永恒的生命，那美善的生命品质，是让我们喜乐，是可喜乐的。那圣经说我们肉体会衰残，会的哈。上礼拜我们开会讨论一件事儿，那教会美术组呢，他们说教会这个讲到 YouTube 页面哈放牧师的照片，试试看可不可以。结果呢，他就把我的照片做样板放上去，以后放上去了，我一看扑面而来，我第一个感受，天哪，怎么这么老这么丑。我说不能放，放了以后人家看了照片马上就转身就跑了，不敢再去听了。我说不要这样子啊，真的是好可怕。这个岁月的变化会让人真的会变得和这个样子。我确定啊，不是美术组故意把我搞得丑啊，他们肯定尽量把我搞得好看一些，但实在是太丑了，没有办法，确实是又老又丑，他变老了。 然后有一个长老跟我说，说高牧师你没那么丑，他安慰我，因为他跟我年纪差不多，我们都60多岁，然后呢我们一起慢慢变老，我们互相看得不老，我们不会嫌弃互相老，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了，是这样吗？好像这个世界的这个很多年长的跳广场舞，然后彼此欣赏，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们有天国永生的盼望，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很美的一个生命，不但是生命的品质，也包括那个新生命的样式是非常美的。我说姐妹们，不要那么着急去做什么 plastic surgery 啊，这个手术割这个又打什么肉菌呢、啊？不要做那个事情，上帝将来给你的美得不得了，世界上所有最美的东西，最美的风景，最漂亮的，最美的人，都是上帝造的，你是上帝的儿女，他会让你很丑的在他面前吗？哥林多前书15:42-43，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基督徒的喜乐，信主的喜乐，所以我带老年团去，我很有乐趣啊，我跟这些老人家在一起啊，因为他们和那个更美更近了，我也是老人家啊，所以看着这些老人家天国的盼望越来越坚定，那他那个真正的美的地方越来越近，我替他们高兴，我也很高兴啊，那也是我将来所盼的地方。上帝给我们的喜乐是充满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部分，生命的品质，生命的状态，所有的都是美的。所以保罗说，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感恩，经历患难吗？感恩，是因为上帝要把这个美善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满有属天的喜乐，他要把这个生命状态放在我们的里，让我们坚定确实走到天国美好的里面，所以我们应当满有喜乐，应当在苦患难的当中也谢恩，所以我们有力量。帖撒罗尼迦后书5:16-18，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经历患难的人，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看神的旨意在你生命当中的成就，好像耶稣对马大说的，你信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后面保罗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那这一个点就相当的重要，保罗说要见信徒，一方面大家彼此喜悦，另一方面保罗说我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保罗面对的患难很大，他能够胜过，因为上帝塑造他，他有充足的信心可以承受那样的患难，他坚固，信徒未必有足够的信心能够承受，所以你们需要被加添信心，你们需要在教会的里面被建立被牧养，你们需要彼此互相建立，彼此给信心加力量，承受患难，补满信心，来面对世界的挑战。保罗再次回到那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信心的问题。这个世界也宣扬信心的，你要对国家有信心，你要对党有信心，对市场有信心，对公司有信心，然后你就有胆量支持国家反动战争，然后你就有胆量做党卫军，把钱投在市场上给人家割韭菜，然后跟公司一起倒闭，你有胆呢、啊？那这些的胆量是从人来的，是欺骗，是自我鼓励，是打鸡血，我们的胆量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能力给我们胆量。所以到目前为止，所有不信主的人还没有一个人斗胆说我有永生的确据，他说、啊、好像有可能啊，多活几百年甚至活上千年，他这个胆还没有。我们基督徒说 我确定是我有永生的盼望。那这是从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来，但这个信心需要成长，需要被建立，需要在患难的当中慢慢的成长，在患难的当中经历神的信心的信实，让我们能够胜过患难，在患难当中生命被神塑造再塑造，渐渐的活出基督的样式，你信心的能力也会更加的刚强。我们教会每个主日结束以后都有牧师长老在前面为信徒来带祷，我们作为牧师长老的真的不确定能帮助你现在的需要，我们大概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能做的是为你祷告，一起祷告，求神的力量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信心被补满，慢慢的补满，越来在神面前信心越刚强。上个礼拜六我们弟兄团契，然后在讨论这个夫妻和这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一个弟兄他分享他怎么带儿子走出困境。他说呢，他前几年听我分享这个父亲要做儿子的后盾，要陪伴他鼓励他走出艰难，结果他现在真的带他走出艰难，我也受鼓励，因为我现在正在陪伴儿子要走出艰难。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在弟兄的实践当中我得着鼓励，这是信心彼此加添。我们需要属神的教会，属神的弟兄姐妹，属神的团契，不是在一起聚聚吃吃饭，是在里面彼此加添信心，彼此建立。但是保罗建立信心，弟兄彼此建立信心，在患难当中一起得胜，这是非常重要的。生命得建立很重要。我做牧师，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不要经历太多的苦难。那你说你是怕麻烦，我没经历苦难就来找你哈，每天开开心心的，你见了就高兴了。不是这样，我也不想太多经历苦难，因为我们作为肉身，我们在苦难当中确实很痛苦。但是我说我们不经历那种 destructive suffering， 拆毁性的苦难不要经历，我们经历 constructive suffering，建立我们的苦难，神命定的我们要经历。我说我们信主的不能经历无谓的苦难，不能因为我们走错路，我们不合神的心意被神惩治，那种苦难是没有意义的。你按着神的心意经历苦难，你会看到那个苦难上帝赐给你属天的喜乐，你看见那里面生命的价值，这是我们该经历的。在这个里面我们彼此带到，在这个里面我们得着力量。重点在这里，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照着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上帝对他所有的儿女，他经历的每一个患难，上帝都不甘心让你白白经历，都不甘心让你白白的忧愁，上帝是爱我们的。那这个不甘心怎么能够做到呢？是让他给我们的经历的当中真正得着他要赐给我们的那美善的生命和将来永恒的那个真正的祝福，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在患难当中来感恩，因为你在患难当中给我们力量，更在患难当中要给我们莫大的祝福。愿主来坚固我们，特别是对那些正在患难当中经历很痛苦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靠着主站立的稳，让他靠着主得到属天的喜乐和生命的价值，让他们在主的面前得胜，在主面前继续的跟随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